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还有我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最近我们有一集节目叫做《美食部落客是不是美食家》哦，第16集，还蛮受欢迎的。那这触发了我继续做一系列有关美食家的访谈。那其实我本来就一直想要探讨美食家是什么样的人啦，美食家的养成途径是什么啦。毕竟我自己的部落格就叫做美食家的自学之路。那从去年开始，我也已经在联合报的专栏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探讨美食家的文章哦，目前仍在连载中。那今天我就邀请到一位来宾来跟我们聊聊美食家的相关议题哦。那当我在讲美食家如何如何的时候，我心里面哦，其实常常想的就是这位来宾哦。他是我的榜样，我一直很尊敬他。那他多年来从事饮食文化的研究与论述，也深刻影响着台湾的饮食界哦。让我们来欢迎叶怡兰老师。
丽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叶怡兰。
好，非常开心那个怡兰老师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哦。那其实蛮有趣的是，我一开始邀访怡兰老师哦，他没有答应我因为他说他不是美食家耶，大家可以相信吗？他自己说他不是美食家，但是我们大家都觉得明明你就是吧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就很好奇，所以今天一定要来问怡兰老师问个清楚哦。那其实后来我又去这个看有一本书叫做《慢食新世界》哦，是这个意大利的慢食运动创办人卡罗佩屈尼写的一本书哦。那这本书怡兰老师有帮忙写序文哦，那篇文章叫做《期待新美食家》。在那篇文章里面，其实你就有说你未具备成为美食家了，
对，
所以其实这是你一贯的主张。是吗？
的确是哦，就是如果比方说通常有人会跟我要头衔或者是自动帮我冠头衔那如果真的被假如被冠上美食家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就是希望别人修改一下，就是希望称我为饮食作家，
是
饮食生活作家、饮食旅游生活作家，就是总之希望就是不要把美食家这样的头衔冠在我的头上。
为什么？
其实对，因为被你这样一问，我后来又赶快跑回去看我新美食家的那篇文章那不过那是2009年的事情，那后来当然有很多对于美食家定义或什么都我们都不断的在论述在改变，不过我的初衷其实还蛮简单的哦，其实纯粹讲起来有一点好笑，就纯粹是出乎一个中文系出身的咬文嚼字而已。
怎么说？
因为那个就是因为通常会需要问到我的头衔或者是什么时候，它其实通常都是代表一种职衔或是一种身份那或者是它可能是一种工作或者是什么的表称而我个人觉得至少在意义上面就是美食家不是一个工作那我比较希望别人是从我的工作上面去认知我，
是
对。那所以说比方说像美食作家或者是说像美食作家或者不是饮食作家，就是至少作家这件事情它是一个营生，它是一个工作然后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是会是一个比较明确。那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世间本来我们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都是用在称呼别人的时候都是以他的工作，因为这就是他一个在社会上面的位置去称呼别人的所以比方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比方说我们就不会听到我们称比方说江镇成主厨为厨艺家
OK
毫无疑问他是，我们会说他是主厨那比方说蔡英文总统或是像李登辉前总统我们会称呼他为总统前总统那我们不会称呼他为政治家
OK
那毫无疑问我觉得他们绝对是对，可是我们还是会习惯说是以他的那个就是他的工作就是他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上面的位置去称呼，我觉得美食家是一个相对抽象的一种语言
OK
那所以说我自己的话其实会比较不希望就是被我会比较希望别人认知是，而且我在这上面是还蛮坚持或者是也不是就是说还蛮在意这个这个语言的，比方说我也不太 被我也假如被称为美食作家，我觉得这比美食好
okay,
比美食家好，可是我还是会说饮食作家比较好。
哦，为什么？
对，原因是在于是第一个是我觉得我其实自我怀疑我追求的真的是美食吗？就是美食这件事情其实不见得，就是
所以美食跟饮食其实不是同义。
我觉得不是，至少对我来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这个我们可能在后面要假如要聊我历程会聊到，就是我觉得食物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美这件事情
OK
也不是我在追求的事情，我会希望在追求的是更开阔的或者是更多元的，而不是只有美食这件事情。而且到底什么是美食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定义不清的，你看我又再次咬文嚼字，
好像定义很多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就在于说我想应该很多人应该也会认同，就是我真的是饮与食双修的。对，我花费是虽然因为我从很早年开始自称为饮食作家之后，这个头衔也越来越多人用，可是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也非常的严谨，是因为我在饮上面我也很努力哦。对，像我常年研究茶，写茶，也出了两本茶的书，然后我在酒上面其实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所以说饮与食这件事情是我就觉得我在饮上面很厉害哦，所以那个不是很厉害就很努力哦，所以说食这件饮跟食这件事情我希望它是被并列。
了解，
所以说真的就是出乎咬文嚼字而已。
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您说您觉得美食家不是一种工作，
对，
不是一个职称哦。
对，
那意思是说他很难靠美食家，就是美食家到底该做些什么才能营生嘛？对不对？是，
我觉得美食家这件事情不见得是需要营生。
OK，
应该或者说，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家是不营生的吧？比方说像收藏家，当然有的是，
是
有的是。可是你看到那些真正厉害的收藏家，多半都不是因为这样子。
OK，
那其实美食家也是，
okay.
美食家也是，美食家他任何人。哎，这件事情就好像人家说人人都可以是美食家，这是那部电影嘛？料理是我的话，不是就是你实际上，我觉得美食家它是一种状态嘛，或者说是一种。就是它可能是一种状态。它其实这世界上很多很多我们公认的历史上面的美食家，它其实都不是靠这个营生的。比方说我心目中现在能够想到的，比方说袁枚，随园食单的袁枚，比方说姜太史，
是
他的那个他的食谱影响了整个粤菜的体系。
对，
那比方说像张大千，就是像这些在历史上非常非常有名的然后自成一家的美食家，其实他们都不是靠美食营生的。所以美食家不见得需要靠美食营生，而且我甚至觉得这世界上有很多的美食家甚至是你我都不知道。
对，
还是不知道，
我认同
他们可能就是他们是一个嗜好，然后是一个嗜好，或者是一个他在工作以外追求的东西，而他们并不著书立说，也并不站到人前，可是他们却在特定的时圈里面，比方说被餐厅主厨们非常非常的爱戴珍惜。是，这世界上能够去到最厉害的地方吃饭的人，往往都不是在台面上我们看到的这些人。
是是是。
那对我来说呢，也许才是就是所以说他可以是著作等身，可是他也可以是世人几乎不知的，只有在特定圈子里面流传的。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其实那样子的一种身份其实跟作家，就是美食家你当然也可以是作家，可以是主厨，
是，
对，然后可是同时有主厨身份的美食家不会被称为美食家，他一定会被称为主厨。所以说他其实可以，就是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不一样的定义的问题。
了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要成为美食家，这件事情倒是真的。就是我很喜欢食物，我很喜欢饮食，那我只是想要在我以我的工作能够做从事能够真正的经营跟徜徉在里面的工作，这件事情是我的志向。
是，
可是到底要不要成为，就是能不能或者是想不想要不要成为美食家，这件事情老实说我是没有想过，而且我也觉得我好像也并不太具有那个真正我心目中这些美食家的资质。
我觉得您太客气了，
不是资质，应该说能力。
你说的是那个不用营生就可以品尝美食的能力，
财力这件事情。哇，我这么多年来为了要经营在我的工作里面，在财务上面要维持平衡，是花了非常巨大的心力。那所以说，就是第一个就是没有那样子的能力，第二是我也不见得具有 具备就是想要吃遍天下的野心、嗯、哼哼哼哼，对，我只是想要在我的那个喜爱的那个世界里面尽情的徜徉。
了解。 我最近刚好有在研读一些资料、嗯、我想试着探讨美食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嘛，还有这个营生的问题嘛，因为其实某一次我们吃饭聊到美食家不是工作，然后我就有点上心，我想说那我要来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美食家的、嗯、所以我看一些国外的资料。我现在想要提出的我自己的这个看法哦，是稍微有点不同、嗯、对。那我看了一本书叫做 All Manners of Food，他是一个英国社会学家的写的，叫 Stephen Minon。 那他在这里面他有一章在写这个 gastronom 这个字呢，他中文应该就可以翻译成美食家，不过在英文里面其实美食家有好几个不同的词、嗯、但他是特别用 gastronom 这个字来代表美食家，因为他说这个字其实是 gastronomy、美食学的逆推字。
对，
就先有 gastronomy、嗯、然后才出现 gastronom 这样子、的人、哦、那他就说其实 gastronom 是需要进行论述的，而且历史上尤其是法国历史上、有名的这个美食家 gastronom 他们是有著作的哦、那他认为能不能形成论述并且影响这个所谓的 dining public， 就是一个会外出用餐的大众，是很重要的。这是我目前简单看到的结论了。那当然我还在继续看资料，然后想要整理出这个各方的看法之中哦，只是简单的跟宜兰老师还有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但是他讲到说gastronom 需要有论述，美食家需要有论述，而且这样论述我认为通常是用写作表达出来的，你要有写作的能力、嗯、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说刚刚我们讲到有很多美食家是不出世的，
对，
他可能是非常低调的富豪，可是他可以去到世界上最珍惜哦最难去到的地方来品尝美食，但他不为人知的话，那他就没有影响用餐大众的能力了。
这件事情的话，我过往的观察的话，会发现不一定。嗯，其实这些人他往往真的是在第一线上影响了，
是
影响了这些主厨，跟然后甚至带动风向。那反而是很多我们有在从事论述的或者是什么，反而是在后面才开始，后面才开始察觉到这件事情。这是我自己察觉到，所以说我们其实。可是这些影响当然是有好有坏，还有好有坏。以我自己的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说，当然，因为就是不管是我在红茶的世界里面，或是在餐饮的世界里面，都有发现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市场会决定，市场才是决定这个走向的一个最第一线的最要紧的事情。所以说，像我们比方说，举例来说好了，大吉岭的那个红茶，它在大概从十几年前开始产生，就是哦，这个话题讲起来很久，我很简短的说，就是它开始产生就是绿化，就是也就是说它的制法虽然还是红茶的制程，可是它越做越绿。那这个原因其实是在于说那个什么被整个西方在这个茶上面的那个喜好上面整个严重的牵动。那像我们这些在做论述或是在做评论的人，觉得这件事情不好。所以说我们当然会极力的不断的写文章，甚至我在产地也不断的去跟茶厂去谈这件事情，可是他们就告诉我说那没有办法，那你如果你有足够的采购量，那我做给你。也就是那个那可是在餐厅的那个地方也是，你会看到说有一些比方说早期在台菜或者在很多地方，你会看到说他往一些很我们觉得困惑或者是一些特定的一些方向在偏移，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那你会觉得说，这个风向到底怎么样起来的呢？有的时候它常常是由熟客决定。那这些熟客很多，我们其实是根本不知道它的面目。
是，
那所以说他们没有影响力吗？其实有的时候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那这样感觉只是影响力程度的大小而已，就是说它是不是它外显的程度大小？
还有就比方说像以时尚圈来说，我以前在 Vogue 时尚杂志的时候，那时候有一种说法，就全球的那个时尚的那个走向是由不到60个人决定，而这60个人真正在台面上的很少，很多就是 buyer， 那所以说这个你说那他们可不可以被称为时尚家，其实是可以的，可是他们并没有著书立说，可是他们真的牵动了这个产业。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观点，而且也是行之有年哦，是一直产业的本来的样貌哦。但我又不禁想到社群媒体哦，其实这个是我之后也想要谈论的话题哦。社群媒体其实就把过去的可能只掌握在某些人手里的话语权分配下去了。
对，
那我最近刚好又读另外一本书哦，那这本书叫做《The Uncertainty Mindset》，我已经都把我在看书告诉大家。它其实是另外一个教授写的哦，他这个是专门做这个管理组织还有风险评估的研究哦。那他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创新的主厨身上。他认为这个过去20年来就是 Fine Dining 餐厅非常注重 R&D 研发跟创新哦。那他在最前面有去回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过程。那他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国际的这个饮食圈哦， Fine Dining 圈就是出现了这个社群媒体还有就是网络论坛哦。那这些人他不同于报纸的美食评论家，尤其是美国有餐厅评论人这样子的角色，他们是可以很快形成意见，那而且这样子自由的风气在网络上其实是传播的很迅速的，那马上就影响到主厨跟餐厅的营运。那这个也跟世界五十最佳餐厅有关啊，世界五十团也是这样子的产物。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再好好，
对，这个应该过去也不断的在讨论这个问题，
对对对，然后聊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在讲说，可能少数人过去是少数人，在某种权威的地位上面，它可以影响大家。可是现在好像是越来，尤其是过去这20年来，越来越多，本来不是这样权威位置的人，他是一般用户，可是他在网络上面的言论也开始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他就讲到说这个转向，就是说过去是可能报纸杂志的权威的评论人来影响，可是现在是不是就是一群范围更大的，他用 tastemaker， 就是用中文讲可能是品味的决定者 tastemaker， 会能够造成这样子的推动餐饮趋势的一股很大的影响力。那我觉得跟刚刚我们讲的逻辑是稍有不同，但是它是一个就是比较多元比较民主比较，
这真的比较多元或民主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去深入再讨论。因为我的感觉反而会是觉得这一群人跟过去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些并不站到台面上面来的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而且他的人数说不定远比我们跟过去的数量说不定除了人口大爆炸所以本来就变多了，就是也许他其实并没有我觉得其实是在不管在身份上或是在类型上甚至在数量比例上面也许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唯一的差别是过去我们说他是不释出的，是不会被看见，现在是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媒体，所以他可能会信手发表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可是他们也许跟过去的身份是也是都类似，因为他们其实也许有很重要的一群是他们并不靠这件事情营生，还是一样不靠这件事情，就是本身财力雄厚一样走遍世界，一样可能也有另外的专业的工作，那可是他们一样是这些餐厅的熟客，只是他现在其实可以透过一个发声平台被你我都看到，
是
那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知道有哪些谁也有看到谁，这个就是一个数位时代的一个特征，还是一个特征。那可是说不定他们跟过去的那些人的那个其实是同样还是同样的身份，
是那我们前面讨论这么多，依安老师有办法来为美食家下一个定义吗？
哇，我觉得
其实我们讨论了很多，觉得美食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美食家他是什么样的人？那这样我听起来好像依安老师认为是美食家是真的要尝遍世界美食，有丰富饮食经验，然后他理论上应该也要有丰富的饮食知识。
这是一定要，
对，
这是一样，
不仅要是有实实地
的
体验，对，然后还
要
有
充足的体力，这是我觉得我最不行的，
充足的体力，
充足的财力，充足的体力，充足的狂热，足够的阅历，然后足够的视野，对，我觉得其实是，可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美食家其实我们现在会这么辛苦，或者是你会这么辛苦，其实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真的很难定，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不同。对，我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哦，就是早年我有一位也是从事美食写作的朋友，美食写作的朋友，然后他的部落格蛮知名的，然后也出书，然后我记得他在他的那个有一本书的序里面写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他因为他是居住在别的城市里面，他说他初来乍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什么都很不了解。
对，
那好在呢，因为他是嫁到那个城市去，他说好在呢我先生是美食家，所以说呢我就帮他开启了这一扇门。然后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什么，可是要来这次的那个访谈之前，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情。他先生是一个在大企业上班的一个上班族，
是，
对，上班族。反而我这位朋友他是有在做饮食的写作，
是是是，
美食在写作，可是他不认为自己是美食家，他反而他先生只是一个对于美食非常非常有兴趣，然后也很愿意到处去走，他到处时候也累积在那个城市足够的阅历，可是在他的眼中他先生是美食家，他自己不是美食家。
okay.
那所以说就是前几天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其实美食家这个词的那个我们现在讨论这么久，就因为它是模糊不清的，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每一个人的看法或是定义，
是，
所以这也注定这件事情就非常有难度。所以你刚刚就问我说我的定义是什么，就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定义它，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他就太广泛，就是什么是政治家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的分别是什么呢？这件事情我想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恐怕有各自的尺，而我们能不能够他可能注定没有办法像饮食评论家和美食评论家、美食作家或者是美食专栏作家厨艺工作者、料理人，然后或者是很多食材商本身是很厉害在美食上面，你没有办法像那些是被明确定义。
所以我倒带一下，美食评论家又不等于美食家。
当然咯，
OK，
对，因为
区别是
就是你刚刚说的，他可能就是
有著作有论述，
然后他确实被社会期待他必须要提出言论，而且他应该有拿到稿费了，要拿到稿费了。
OK， 那其实这样子标准也蛮清楚的。
就是我们糟糕了，我们现在提到一个另外一个要可以讨论就是钱这件事情吗？
还没啦，但是我觉得确实它是一个必须要讨论的事情，
就
其实
以此为业。
对，以
此
为
业，
这个就跟最近我常在提到朱佑勋的书嘛，新书，他
这
个作家新手村的套书嘛，
对，
他写了两本书，一本在讲作家生存攻略，另外一本在讲这个文坛生态导览哦，因为他也认为作家是一个好像被大家认为有点虚无缥缈的职业，
而且可能跟美食家一样，早期很多人都不太好意思称自己为作家，可是实际上这件事情比美食家要轻松，
要轻松，其实确实是要轻松。然后而且经过他的分析，我觉得哦，作家营生的方法好像也比美食家清楚很多。那我就想说，那美食家是不是也可以比照办理呢？是不是也可以来探讨一下他有什么样的养成途径哦？他的生涯进程会是什么？那如果说他要营收的话，他要营生的话，他可以有哪些方法？就变成我觉得朱佑勋这一套书又开启了我对于美食家的这些论述的这个兴趣。对，所以我才，
不过我觉得作家跟美食家还是不太一样，
是，
对，因为作家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作家，文学小说作家，或者是文学作家，或者是美食作家，或者是什么，就是因为作家本身他就是一个工作，他是一个工作，可是我还是要回头来说，美食家不是一个工作，那就像文学作家。文学家这件事情就会比文学作家这件事情要更含混不清。
OK，
对，那所以说，其实那个其实还是在一个，所以我觉得作家是没有问题，我觉得作家这件事情是没问题的。可是，就像在艺术领域里面，就是艺术家也是一个含混不清，可是画家、雕塑家，或者是那个艺术评论者、策展者， 这些通通都是工作。嗯，那我觉得美食的情况其实跟这些领域是一样的。
OK OK、嗯、好，所以如果美食家他同时出书是个作家，那他没有问题。
对，那美食家同时是个主厨，
他
就是主厨，
他就是主厨。如果说他
是个食材，
开了一个食材店，
对，
那他就是食材店的店主。
对，
好， 对， 对， OK， 这样子标准也是蛮清楚的。
对，
好，那但是我想这个应该还是很多人会认为宜兰老师具备美食家这样的形象。哦，就是但是没关系，你当然可以一直的这个把大家推开。
哦，没有只有我自己那个我自己需要用到我的头衔地方我才会纠正，
是是，
其他时间我就算了。
是是，那我想今天再请宜兰老师分享一下他是怎么样进入饮食世界。哦，他踏上饮食之道的契机，还有他这些年来心路历程。哦，其实我2011年第一次访问宜兰老师的时候，
我们
就是
谈的，这么久了吗？2011好，我们2011、2015都做过深度访谈，
是，
这是第三次，
对，这是第三次。那我觉得现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哦，可能宜兰老师心境也不太一样。然后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就是用 podcast 这样的形式来而且是轻松聊天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宜兰老师的心路历程。那尤其我觉得，其实我们 podcast 确实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听众。二十几岁蛮多的。对，那我觉得让他们来认识就是宜兰老师过去走的路，而且是对于饮食的追求。哦，我觉得也是 很有意义的一个话题。所以就想要一开始问宜兰老师，哦，你是怎么样进入饮食世界的，那个契机是什么？
嗯，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是，
那我的那个我自己大学毕业之后的头五年都是在室内设计跟建筑方面。嗯，然后还有艺术线，还跑艺术线，就是前五年是在这样子的媒体担任编辑跟记者的工作。
是，
然后在1996年的时候，我来到 Vogue 杂志。
哦，
来到时尚杂志。那本来我是因为我在设计方面、设计跟艺术方面的背景而应聘进去。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总编辑很有趣哦，那时候说把我的 路线分配完毕之后说，哦，对了，有一个那个美食线没有人跑。那因为美食线都会去餐厅嘛，餐厅都有那个室内设计也很重要啊。哦，所以你就一起跑，这是什么理由？
okay，
很有趣的一个理由。可是当时非常开心。嗯，因为本来我从小到大对于食物就有非常非常的执着，也非常的挑剔跟喜爱。嗯，那尤其从台南来到台北之后，真的就是在截然不同的风土之下所创造出来的不同的饮食的样貌，这件事情本来就让我非常的感兴趣。嗯，那尤其那个时候我学茶也已经有好几年了。
OK，
就是我大概是在有一点忘记，大学毕业后2年左右开始学茶。
哦，
那所以说其实对于饮的这个部分的那个风味的研究其实也有一点概念。
哦，不知道原来是那么早就开始学茶。
对，我是在最早在清香斋已经
哦真的
不在了。
哦 okay，
所以说其实跟茶界是有一些渊源跟背景的。哦，那只是我很快的就转向红茶去。
OK，
对对，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嗯，那所以说那个时候本来对于不管是对于饮或者是对食其实是都是很高度的兴趣，可是它只被我当作是我的嗜好，
不是工作，
是工作。嗯，那所以说那时候能够把这件事情当工作是非常的开心。嗯，那所以说就是除了我既有的那些设计方面的线路之外我还花了非常大的力气去经营这条路线。嗯，那所以说不知不觉他就慢慢的，对，我记得我在 Vogue 杂志的那个写作的我的那个负责的单元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庞大。嗯，几乎后来变成应该是当时的那个饮食杂当时的时尚杂志里面最大。
嗯，
那所以说就这样算是一脚踏入了这个领域一直到现在吧。
嗯，那您的自我介绍里面是有这么一句话哦，说很早就决定以享乐作为终身职志。嗯，那所以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做了这个决定吗？
也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差不多96年。嗯，其实没有那么的清楚，还没有那么清楚是应该说提出享乐这件事情呢。嗯，这两个字其实是一部那个电视节目。
啊，
未来日本台有我想现在年轻一辈可能都没有人知道了，叫做花姿华斯的庭园。
我还知道，我知道
我天哪，
表示我已经不被归在年轻一辈了。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在97、98年那个时候播出的。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嗯，那其实可能了解我的早期著作的人 就会发现我受这本书的这一个节目，后来那个他的那个负责制作的那个核心的松山猛还连续出了两本书，都有翻译成中文，就是他也变成就是他后来又继续就是从写作，就是这个节目因为太过曲高和寡，所以连在日本都停掉，那可是后来他还有继续的有著作去唱。阐述他的很多很多他的想法跟他的理念。那他在这本书的就是在华斯的庭院的他的书里面就提出了就是十个享乐的宪章哦，那这件事情其实后来就成为我的一个基础，所以很感谢松山猛先生，他所在不管是华斯的庭院的节目或者是书，他其实都在谈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是我后来自己的那个诠释，就是世间的所有的美好的事情，其实他的物象的背后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广阔的世界，所以你要得到真正的至乐，那个，所以说我后来有一段话一直都放在我的书里面，每一本都有，就是那个真正的享乐不是服那个表面的声色感官之欲，而是你必须要把它，就是你要就是像是一座秘密花园一样，你要找到那个钥匙，你要找到那个路径，然后你要真正的对于里面的所有的知识门道学问以及那个它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风景都有充分的理解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至乐。
Okay.
像我常常就是我最喜欢就是每次在演讲中我都以茶举例，
是
就是当你只喝过那个100杯茶，跟你喝过1000种茶的时候，你的那个你的理解跟你对于你后来在每一杯茶里面你所能够得到的感动是不一样。那你如果只是单单的喝茶，喝过很多很多的茶，那相比于你真正远走到那一个庄园。远走到各个各样的庄园，然后真正的看过那个地方的那个坡巷，然后阳光洒落下来的样子，那个地方如何制茶，那个地方的那个食物的文化如何跟茶之间连结，你甚至你更深入的去了解每一个地方的历史，这个每一杯茶其实它是茶的世界是非常广阔的，
是是是，
因为它是那个世界往来交通的一个交流的一个重要，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那种影响世界的战争或者是事件都是跟茶有关，一旦你完全去了解，是当你在喝下每一杯，你在喝下一杯茶的时候，你从心灵到你的所有的感官，你所得到的那种不管是喜悦感动冲击震撼或者是思考，它都会变得无穷的深跟广，那所以说这件事情就是我所谓的享乐这件事情，就是它不是容易的事，
对，
你必须要花下非常多的力气在这个里面，不只是徜徉，你还要研究，而且你可能还要很多很多的积累，就是像我一直都觉得变老这件事没那么不好，因为你的享乐就会变得越来越深刻，
是是是，同意同意，
那这就是我在追求的事情，
了解，
我在追求，那我也为了追求这件事情就决定把这件事情想尽办法的当做我的工作，当做我的工作，那其实就一路至今嘛，
所以其实不是非常表面虚浮的那一种感官上面的，
好吃不好吃，
对对对，
那其实是 那个 你所得到的东西是非常短暂的，
短暂，
可是当你在喝到今年的春茶，你觉得那个味道跟去年是不一样，那或者是因为我每年都要，就是每一季我都要试大量的茶，你在试茶的时候，我都不会先去看它的那个背景，而是全部先这样试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里面这个茶是比较甜润的，然后有比较多的那种熟果味的话，它可能是来自 Muscadet 这个品种，那或者是哎，那杯茶是非常多的白色花香，它可能是 AV2， Muscadet 的话它是中国种，它中国种，那AV2 是后来在那个整个那个大吉岭的绿化风向上不断的去杂交而产生的新的品种，而且它不断的在变化，那这个中间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从历史到风土到滋味到甚至农业到种植到什么，它全部通通都关联，所以你在喝的时候你的那个感应
是
非常非常多，
其实也要懂非常多知识，
对，所以那件事情你其实是必须要靠努力靠研究靠积累还要靠走踏，
对，所以而且光是茶，而且还可能是一种茶，
对，
就
我们刚刚只提到大吉岭红茶的世界无比开阔，然后如果再拿到茶的世界已经吓得我都不敢说，
真的，那真的是不知道活几辈子了，
对，真的，
那但是你讲说你以享乐作为终身之志这句话在当时的社会
真的吓死大家了，
你是很叛逆的事情吧，
连我妈都吓到说，哦，你这个纨绔子弟你在干嘛的就是连我家人都有一点吓到，那我 记得早年也很多人会说哦，那个就是我几乎早年在接受很多采访或是很听到一些评论什么都很喜欢拿这件事情来谈那所以早年真的是比较是这样，不过现在好像也就很自然了耶现在好像就很自然。
早年是也是作者介绍里面写到吗？还是说你有特别的在什么文章里面写他？
关键的发生点是在1999年1999年我创了我现在的网站就是依赖美食生活网家，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就是那就是一个数位时代大家那时候连部落格都没有，
是
我是自行架站，所以说后来我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也不太让别人称我为部落客因为我没有真的当过部落客就是我非常老旧的始终就是维持一个自己架站的个人网站的那个，
这真的超酷的
对，就是我自己架站然后开始，不过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是也是因应当时的媒体生态所以我必须要拥有我自己个人的平台所以说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就架了站，那架站之后那时候那个年代是播接上网的时代，所以说你不可能一直挂在网站上因为你的电话费会太贵，所以说当时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所写的东西传播给大家呢其实非常的传统，就是寄电子报还有人记得这些东西吗
等一下，现在电子报反而是一种可以直接有效触及到读者的方式，
这个世界其实真的是一直在改变
真的
对，所以那个东西叫做电子报，然后当时的电子报是怎么回事呢现在电子报是线上的阅览，电子报是你收了邮件下来之后你就可以断线不要拨接了可以在那个你的地方去预览，所以那时候要发出第一份电子报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写些什么那我在想说啊，那我应该要让大家知道我要在这里干嘛我的网站要干嘛，所以我就写了一段叫做发刊词，因为是电子报一段发刊词，然后就这个中间要写那段发刊词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个华兹华兹的庭院的十个宪章那我就想说那我也来谈一谈就是我要做什么事情，就是我追求的我未来在 这份电子报里面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享乐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因为我的背景我不只是美食，尤其那时候更清楚就是我还有设计，
是
还有旅行，还有 lifestyle 生活的东西，所以说就是我希望，可是这些东西我把它总称为叫做享乐，
是
还是在这个就是世间的这些美好事物而我想要去追求以及和大家分享，就是在这个物象背后的这个广阔的可是非常辽阔可是也非常精神的世界，
没有大家只看到以享乐作为终身之志这句
还好我的读者们我觉得都很了解我
可是当时创网站就等于是创业了吗？当时是
没有
那时候还在媒体上班，
对那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说那时候当然的确那时候有一个原因是其实我那时候离开 Vogue 杂志其实是希望能够做我自己的媒体然后那时候我们想要做自己的媒体并不是说你去那个架站这件事情观念太新了而是那个时候是真的是想要找人投资来办杂志对，而且我们真的有一群就是有一群朋友们大家集结起来真的差点要做这件事
真的，
可是后来发现那个门槛实在太高也太难了因为要印行发行一本杂志你要有一个编制要有印刷的钱那是最贵的因为纸钱贵的不得了就是所以说就发现那门槛非常的高，所以后来我们大家就有一点一心阑珊，然后就我就开始接稿赚钱那在接稿赚钱的接稿营生的档口
那时候就是等于是 freelancer 这样子，
对对，而且很有趣就是那也是一个很奇妙，所以说其实早期谈自由工作者我应该也是比较早期就是开始真的开始认真思考这件事情，那时候的收入反而还比我在杂志任职的时候要高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所以说就暂时之间就没有什么样生计上面的困难然后可是我还是很难忘想要拥有自己媒体的梦想就在那时候发现了网路就是发现这可能是一个可能无可置信而且门槛极低的一个媒体所以我就开始做那件事情，可是那件事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去想过他的 model 我就是从别的我到现在都还是啊就是非常多角化的收入来源多角化的收入来源，可是我尽量的希望能够在写作以及在自己的媒体上面维持一个自由自在不受限制，所以到现在你也看到我不接业配文
是
就是我不就是我的我我 最常就是我先生是我经纪人，他就很辛苦，他一天到晚都要跟人家说宜兰的文字跟创作通通不卖。嗯，就是我希望说就是还是维持一个多角化的收入，而使得我最喜欢做的这件事情是维持一个完全自由自在。我并没有在诚意要很高或者是道德或什么，并不是，我只是想要在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面是可以尽其在我的，
完全的自由。
对，完全的自由。因为你知道要做各种各样的营生是非常辛苦的，是我能够分给我热爱的写作或是研究这个时间是会被限制，所以反而是这样会更加珍惜，就希望它是完全没有制限。
确实确实。那我们刚刚讲到饮食的世界知识非常庞杂，
对，
那光是一种茶你就可能终其一生还没办法穷尽。
对，
那但是宜兰老师其实兴趣也很广泛，
对，
你喜欢吃喝的东西也很多。
对，
那你怎么样学习跟累积，有没有什么方法论？
方法论我倒是从来没有归纳过，还没有归纳过。不过有几个来源，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是阅读，还是阅读。我的话，那个可能因为我是中文系出身的，大家晓得，那我从小到大就是我常说我的整个人生是阅读支撑起来的，就所以说我其实是而且我小时候的。到现在也是啦，我很宅，然后我也几乎人际上面非常不行，所以我也几乎不太跟外界有太多太多的联系或者是走动，所以说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从小就是这样子，就是都是透过阅读的意思。
是是，
所以说我每次只要对一件东西感兴趣，我就是拼了命去找这个领域的书来读。比方说我小时候对那个园林跟建筑感兴趣，我就把所有的那些书只要我找得到的，在台南的南一书局之类，我最近刚写的这个文章就是就尽量把这个部分的书找来读。那比方说我早年也是刚刚开始踏入饮食的世界，就是开始在 Vogue 杂志开始必须要做采访，比方说我很想了解起司，那所以说我就去把市面上你找得到的起司的书都找来读。现在有网络更方便了，可是当年是只有书的。就是首先就是透过阅读，就透过已经成一家之言或者是别人的那个别专家的写作或是什么，先去把这个世界的这个理整个它的轮廓跟样貌先勾勒清楚，所以到现在我都还是有这个习惯。我做
了解，
我要了解什么都是先透过文字，然后其次就是品尝，品尝就是尽量努力的不断的去尝试。那这一点的话，其实记者当年记者跟编辑的背景其实有一点就是
有一些优势，
不是一些非常多的优势，因为以现在很多人可能必须要用自己的身家去吃，那我是没有那样子的背景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编辑或是记者的身份是很容易，是相对容易很多。因为比方说我那时候读完了市面上的起司书，我就去跟主编提了一个那个起司的专题。然后那个年代台湾其实吃起司的人还不多，然后作为 Vogue 做一个时尚的先驱者，我们当然得该领先这件事情，所以主编就说那你就去做吧，所以我就去找起司的业者。然后那时候最棒的是刚好有一个国外法国的一个 cheese master 来台湾，然后那个他在一个饭店要客座，马上就去敲那个采访，然后就把那个真的就把那个各种各样的起司端出来看。那我在书里面，我那时候真的非常努力哦，我把那个法国那时候是36种，现在比当年更多，是那个法国的产地认证制度所认证的起司，我把它全部背完，全部背完。那所以说在那个状况下当然没有办法全部碰到，就是可是我就是还是尝到了很多的起司。然后到后来我甚至后来因此有被就是被那个法国食品协会就是有预算赞助我去做采访。然后那时候其实有其他的记者，他们在车上睡觉的时候，我是在后面抱着一本厚厚的那个起司的书在后面啃完了之后，进到那个工坊的起司制作工坊的时候，它的制程我已经全部了解了。所以说就其实是就是透过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品尝走踏，
对，
品尝走踏
阅读
对。那当然有一些方法论，那个方法论我就是是在反而是在影的这块世界里面被建立起来的。
okay.
我想上一次王蓬莱可能有聊过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台话，就是风土这件事情。那这个世界在于风味这件事情，就是现在顾伟也在做这件事情，就是风味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有一套客观的 一个体系，
它有科学的理论，
对， 对，然后它也有体系、嗯、那最早这个体系是从葡萄酒的世界被建立的、嗯、它跟土地之间的关系、嗯、跟风土跟人文跟制作方法跟种植跟品种，就是这个东西是有一套它的体系的。
是，
那我在应该是在94年开始接触葡萄酒
，OK，
接触葡萄酒，然后96年到了那个 Vogue 杂志之后就很方便、嗯。我那时候有做了一个葡萄酒的大专 题，
基本上你想要研究什么你就做那个题目，
葡萄酒的大专题。然后在那个时候认识我的益友良师，就是林玉森、林玉森，他影响我非常的深、嗯。他那时候出了一本书叫《葡萄酒全书》，嗯欸、那个、我想影响台湾的葡萄酒界非常的深远、嗯。那本《葡萄酒全书》，就是应该说，我就从那个世界里，就是当然不止葡萄酒全书，还看了其他的那个书，嗯嗯嗯，就是你就会了解到说，其实它有一套就是建构的非常完整的一个体系，嗯嗯，这个体系，那这个体系它是可以被沿用到各种角，嗯嗯嗯，各种方向去的。所以说，比方说我后来用同样的方式看茶，嗯嗯嗯，看巧克力，看起司，看甚至是看餐饮，
是是是是，
看料理这件事情，嗯嗯嗯，所以说这个其实可能它可以称之为一个基础的方法。我认为在2008年有出了一本书叫《极致之味》，
是是是，
其实基本上它就是建构在这个上面，嗯，就是我用同样的一套方法去看了18种不同的实验，
是是是。
那至于在可是这个是这个方法是在一个这叫什么评鉴嘛，评鉴，
嗯，品评
或者品评，嗯，品评上面的这个我自己的 base。 那另外一个我的基础的话就是审美，那审美这件事情反而是很感谢我的前5年是在建筑跟室内设计的领域，哦，那我大学时代其实是以此为志向。
你说设计界的？
对，我其实是希望进入，我那时候我大学时代是希望进入设计界。
那想要做什么？设计师吗？
没有没有，来不及了。那不过这个讲起来就远了。我其实我大学以前我的愿望是希望成为作家或是学术研究者，
OK，
文学的学术研究者或者是作家，文学作家
有达到一半了，
纯文学作家了。原来是希望是这样子，可是在大学的时候我改变了我的志向，嗯，因为第一个是发现我那时候的学术研究，我原先是希望研究《红楼梦》学，哦，对，因为我整个
中文系的背景，
对，被《红楼梦》影响非常深，嗯，所以我，可是在大学的时候，我跟我当时的指导老师去了一趟中国，是《红楼梦》的论坛的《红楼梦之旅》。
那是哪一年？
大概是在我大二，那是哪一年啊？我老公在旁边笑，他不敢说。
叶安老师的先生，
90年吗？
九零年
的时候，那时候去了一个《红楼梦》的那个学术交流的，去中国做了一个学校，我一看完蛋。那一趟在那个《红楼梦》的那个学术交流之旅的时候，我的震撼之大，震撼之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一到了以后，就是当地的那个北京那边的那个什么大学，他们就送给我们一套他的那个《红楼梦》的那个研究的一整部头，他堆满了我们后面那个游览车的后座，堆满了全部。那一套著作做什么？就他们透过整个学术，就是他们的这个学校的力量，把那个《红楼梦》，我们这件事情有点专，《红楼梦》有很多很多的版本，很多不同的版本，版本这跟版本之间都有差异，所以说你一旦开始做这个研究或者在阅读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困惑。
OK，
然后我那一次做什么，就是跟我在起司的那个路上很像，就是别人在睡觉的时候，我坐在后座的书对面，一本一本抽着看，
真的
看那个所有的那些那个他把所有的那个版本用那个文就是小说进行的方式全部做对照。
OK，
所以你一面读你就全部看到各版本的对照，嗯，我的之前有好多好多问题全部解开，哦，然后那时候我就傻掉了，我傻掉，因为我发现我如果想要做《红楼梦》的学术研究，我待在台湾是没有路的，我一定要去中国，可是我没有办法放弃在台湾的生活，所以我就算了，
原来如此，
我决定不走得了路。
发现人家已经帮你把研究做完了。
还有就是你如果要继续下去，你得在这个基础上，那另外一个我放弃当文学作家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个超厉害的同学叫陈雪。
哦，真的哦，他是你同学，哦，
对，你看到一个才华洋溢的一个小说家在你身边写出来那么灿烂， 那么悲伤可是却又那么灿烂的那么棒的东西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一点才华都没有，对，所以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就我也放弃当文学作家。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刚好我因为读很多设计，我就是 我学生时代，我曾说高中的时候我其实很喜欢研究建筑跟园林，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国内有很多的设计杂志在从国外被引进来，那我就发现说啊，我的另外一个兴趣在那里、那可是这时候回去念设计系来不及了、所以说我后来那时候就觉得、我也对编辑这件事感兴趣、因为那时候刚好台湾媒体开放、所以进来了很多很棒的媒体，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我也对媒体那全部结合在一起，那我就去设计杂志当编辑好了、那所以说就那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很棒，因为我的工作的前五年其实是整个经营是在跟美学高度相关的东西，所以说后来我在进入到饮食界的时候，我在设计的世界里面，我所建立起来的我自己的这一套美学的标准，比方说所有的人读我读我的书可能都很熟悉我对简单这件事情、
对于是是是，
对于在极简的这件事情后面有非常无穷演化的丰富的世界的这件事情是有很多的憧憬跟高举跟追求、
是是是，
这个东西它也就进入了我的饮食的世界里面。我可能比就是我可能非常非常重视源头这件事情、
源头
所以说我一开始我就我虽然很刚开始入手的专栏是餐厅没有错，因为所有人都是从餐厅，可是你会发现说我们刚刚在讲的其实我真正感兴趣几乎都是食材
食材
是文化的东西，甚至是美学的东西，
是是 是
所以说那个我觉得可能就是第一个就受不好久这个部分的影响，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受到设计的这个领域，因为我们在谈设计的时候很自然而然，不管谈设计或艺术，你一定要进入到文化，要进入到土地，要进入到历史跟这个地方的很多很多的连接，那这一套审美的标准就一直都是深深的影响了我怎么样去看美食，以及在食物里面我怎么样去追寻。
讲到审美，其实它就进入了有一点审美也是有客观标准的吗？您认为？
我觉得有的，
也还是有。
就像这件事，你去问艺术有好坏吗？其实是一样，它还是有。这个中间，它其实会，可是这些客观标准因为太庞杂，
是
太广，所以我们就会认为它好像没有标准。其实，在美食，你也会觉得我们好像大家都说啊，你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比方说跑酒的时候，你喜欢的酒就是好酒。可是这是一个很方便的说法，
是。
可是关于你喜欢这件事情，喜欢这件事情是需要被建构的，
跳过了一大段论证，
对，其实是所以说，其实是就像美的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客观标准。可是这些客观标准，它庞杂到什么？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点到很多嘛，它可能是跟历史，它跟土地，它跟人，然后甚至有跟很多很多的积累，就是它跟然后这跟方法，还跟方法有熟练跟不熟练，对不对？所以说，那个我们常常说创意跟乱搞是一线之别，其实不是，它是天差地远，因为那个中间它有很多很多非常扎实的东西在里面，先要被叠砌起来之后，那个客观标准是建立在这个东西上。
那刚刚也有提到这个，除了阅读还要有实际的体验，
对、
其实在饮食世界里面常常是要在经验跟知识之间来回的对照，
对，
宜兰老师有什么结合身体经验或书本知识的一些心得吗？就是你怎么样去两方对照，你阅读了这么多，然后你再品尝，那你要怎么样去建立你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
应该说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验证的过程，就因为你书本读的东西就只是纸上谈兵，可是所以说很重要的是你自己必须要看到，然后你自己必须要喝到，而在看到跟喝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其实就我有一句我觉得可以作为人生写照的话，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个其实就是我毕生人生追求，就是你走踏很多的地方，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很容易了解，
是，
就是当然它也是很广，因为它不只是读，你还必须要很有意识的去把你所需要的知识都把它 阅读到，
是
都要把它找到然后阅读到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行万里路，它也是一个可以是一个比较广，你除了可能要走它很多地方之后外，它还包括你要很多很多的体验，
是
很多
是，
所以这两句话可能是可以就是我人生毕生在追求的事情。然后可是这个中间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它是相互印证，
对，
在人生中间其实是有很多很多这种不断不断的相互印证，
是
就是其实很多就是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又来讲茶。对，我去斯里兰卡，其实我在葡萄酒或者是在那个威士忌跟在茶的世界里面都有类似的经验，类似的经验就是像我在那个在实际上出发之前因为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其实读了无数的东西，像我有一年我去那个斯里兰卡访茶，然后在去斯里兰卡之前，我其实已经对斯里兰卡的茶是有很多的了解，因为我那个搜罗了很多很多斯里兰卡各个产业各个产区，努瓦拉埃利亚 Candy 或者是那个乌巴，就是丁布拉，就是不同的地方的那个茶，我几乎都努力的去收集了茶样来，都已经喝过，还都已经喝过，而且甚至是已经在我的生活中间结合的非常绵密，然后我也读了很多很多谈斯里兰卡这一个产区的文章，
是
文章。可是我还记得，实际上到了那个斯里兰卡，当然我们走它很多庄园，我还去了那个创始庄园，就是第一个茶种在这里落地的那个庄园。你看到那些大石头里面满那个山间的云岚和仙气的那个，你就会那个部分，你就会产生很感应。那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震撼，是我去搭直升机，那直升机本来是不在我的那个计划内，因为太贵，还太贵。对，我老公在旁边笑，因为他晕车。对，以前我查区都是自己去，那我是不晕车，然后因为他晕车，所以第二天因为那个下雨路段，我们本来要去那个那个乌巴，那个是我最向往的茶区，那整个斯里兰卡我最喜欢的一个那个产区的茶。我们要去乌巴，结果本来三小时的路程变成八个小时，要在山里面绕，茶区是几乎没有路。非常非常辛苦，然后他已经没办法，他已经没办法。可是我就觉得，我都到这里，我不去我的梦想茶区怎么可以？
是，
所以后来我们就奋勇，我们就去包直升机。
哇！
因为我们出发前有看过这个方式，可是那时候笑一笑，因为太贵。可是我们就包直升机去，就那直升机，我们是从那个丁布拉这个产区升空，然后越过那个努瓦拉埃利亚，然后到达那个乌巴。我在葡萄酒跟那个威士忌世界都有这样的经验，那个你坐在前面，你眼泪哗啦啦的流，为什么？你太震撼了，因为你看到丁布拉的那个山头是圆乎乎的，然后海拔是比较低的，然后努瓦拉埃利亚的茶区的那个山的高度非常的高，然后可是它还是一个比较就是是一个比较温和，像大吉岭那样子自然起伏的一个山势。可是到了乌巴产区的时候，它的那个山势是非常的陡峭，采茶的人都是在那个像是猴子一样的爬，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巨石，然后再来你就在那个地方就深刻感受到什么叫风土，你所喝到的所有的味道都那些丁布拉的茶它就是圆厚的，然后那个努瓦拉埃利亚是高香，然后那个乌巴是非常强悍而剧烈。可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分法，它其实还有很多是由制程上面来决定，制程跟茶种决定。可是你在那一刻就是在那一层里面，我觉得我对于斯里兰卡的茶的了解就变得很不一样。所以说其实我的方法一直以来都是类似像这样非常有体系的阅读之外，就是走踏然后品尝，然后之后在这个中间你其实是要不断的相互去印证。所以说我在喝每一口茶或在吃每一口食物的时候，你通常就不会是就这样过去，你心里会有很多的画面，会有很多的文字，会有很多的思考是不断浮现。对，好像很累，好像很累，可是实际上那些快乐就是
快乐，
快乐就是从这个地方来。
但有没有映照之后发现这个书写的不对啊？
多茶的世界里面最多。因为早期开始研究茶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尤其红茶你读的都是外国人写，那可是外国人写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是产茶国家，台湾是一个产茶国家，所以你看很多外国人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东西根本不对，因为我们距离产区这么的接近，所以说我们自己而且从小喝茶到大，我们是比这些外国人更有 基础知识的，基础知识。所以我在研究红茶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在读西方的这些著作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东西根本说不通。因为你只要是对于中国茶跟台湾茶有一定的了解，你就会知道说不是这样分的，不茶不是这样做的。那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哦。我大概一两年前曾经被邀请，就是帮一本那个法国翻译的茶书做审定，
是
那大概读了一。前面大概我大概翻到一半，看到一半之后，我就决定放弃，不要做审定这本书，因为他们连那个机器的那个都看错哦，机器看错，然后泡法更是乱七八糟。那所以说你就知道说，早年我开始做红茶研究的时候，那时候真的非常的寂寞，因为你就知道说所有东西都对不起来，都印证不起来。然后直到开始跑茶区，你才开始能够去把很多的事情连接在一起。所以为什么那个我决定写红茶书，就是红茶，我后来决定写红茶书，就红茶书其实是我想要写的第一本书，反而是我写的，可是我先出了别的书，因为太难，它太难。原因就是那时候你觉得说那些翻成中，就是不管是外那些你在国外看到的这些红茶书，不管是翻成中文的或者是原文的，你就会知道说里面有很多东西有很大的问题，光是红茶分级这件事情就充满了错误，充满错误。所以我第一本想写，就我觉得可恶，我自己来一本好了。所以我第一本想写的书其实是红茶书，可是我一直拖到2005年我才终于把它写出来。
那所以那已经是第几本？
第五本书，
第五本书才写出来。
对，前面我就都先写别的书，第六本书。
那第一本是什么？作为一个粉丝，我竟然答不出这个问题。
第一本书是那个，你当然答不出，因为不是美食书，还是那个宜兰的幸福杂货铺。
哦，真的
是写设计的。然后所有人都说你出太早了，那个时代没有人在讲杂货，没有人在讲设计。虽然我在里面偷渡了很多饮食的内容，可是我第一本书其实是谈物的，是谈物件。所以我去年出了物件的书，
是
算是有一种跟当年连接。我第二本书《玩味》才是美食书。
那
第二本《玩味》是比较散文的，比较散文的。那真正比较有体系是去谈知识跟讲究跟门道的，那应该是就是从红茶书开始。
了解，哇，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美食家哦，还有就是怎么样去建构你的美食知识体系哦，然后养成你对于美食的看法，还有品味等等很多的话题，非常精彩。那我想先休息一下哦，下一集节目我们要继续来跟宜兰老师聊聊他耕耘饮食世界这么多年的一些心得哦，还有就是说他怎么看台湾的饮食写作跟美食评论这样子的业界哦。好，那
听起来危险，
我们随时可以卡掉，好不好？好、哦、那就谢谢大家收听今天这集节目哦。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五颗星哦。那下一集，请大家期待叶宜兰老师分享更多哦。拜拜。